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啊，让我今天在这边可以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你知道看到这个灯啊，就突然想到这两天在给我们家女儿读睡前的 Bible Story 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创世纪起初啊一片黑暗，然后真的突然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啪，那个光就像现在这种啪一个光，非常的震撼。然后我们真的就把那个灯关掉，然后请他们眼睛闭起来，然后突然之间我说要有光，啪，灯就开了。哇，真的就是跟神迹一样。当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不是神迹啊，因为有灯嘛，有知道有灯会亮有电，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讲，可能真的对他而言这就是一个神迹。就好像其实我们也是啊，我们在这个追求神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也都还是个孩子，很多事情是我们还不明了的，在神里面，在神的眼中其实可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一起来谈谈我们这位神，他是又真又活的。那么很感恩啊，我们教会走过了二十个年头，二十个年头意味着我们几岁了？二十岁，二十岁。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到了二十岁，你有什么感觉？是不是很兴奋？二十岁了，我以前很多不能做的事情，我现在可以做了。所以说怎么样？成年了，哎呀，真是的，太好了，成年了，成年的。意味着我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呢，自由也带来了更多的责任哈。所以我们不能再做吃奶的婴孩，我们需要承接起更大的责任和使命。那么请问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这个照片上面有看到二十周年庆的那一天，我们的军池牧师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主题是什么呢？随主帅怎么样？起航。是的，我们要随主帅来起航，我们要随着主帅的心意，现在就是起航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分享的一个主题是祷告。因为我们需要帮助大家在祷告的当中，我们与主帅的心意对齐。我们不是随着小罗罗起航，我们要随着主帅起航。所以很重要，我们需要知道主帅的心意是什么。那么在今年的2022年呢，大家如果有意识的话，也会发现我们一直在分享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大使命，传福音，把好消息带给有需要的人。因为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主帅的心意。所以不管是幸福小组，我们团队一起去传福音，还是说我们透过一些支援这些宣教的活动，我们去帮助这些跨文化的一些人来认识耶稣，其实都是我们在回应神的呼召，就是在随主帅起航了。那么说到传福音，传福音，不管你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相信大家在2022年，我们已经9月了，或多或少你都已经跟着教会的步伐，我们应该已经踏出了那第一步。哪怕你只是为一个新朋友祷告，你也已经在开始传福音了。不过当然你也知道，传福音它往往不是一件很容易很容易的事情，很难说我们一传对方就相信，当然有可能，可是通常往往不是这么容易，它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在过程的里面也往往会被拒绝，是吧？那在被拒绝的时候，通常你也会听到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理由。虽然说我们被拒绝的时候难免会很失望很失落，但是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每一个被拒绝的经历其实都是非常好一个让我们反思信仰的机会。被拒绝了很挫折，你要放弃吗？还是说按照神的话语我们继续努力尝试呢？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吗？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在传什么吗？举个例子啊，我相信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应该可能听过一种说法，这些新朋友们他们会讲说啊，其实你知道每个宗教都差不多，信什么都一样，劝人为善是吧，而且呢还可以有个心灵的寄托，真的挺好的。也因此呢他们会觉得基督教不错挺好的，佛教也很好，所以他们不会排斥基督教，他们并没有排斥哦。只不过呢，你如果问他要不要信的时候，他就会说我现在好像还没有需要。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听过的人可以举一下手吗？ 有哎，不错，真的蛮多人都听过的，所以这个很典型的理由嘛。确确实实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有道理啊。每一个宗教好像都不错嘛，都看起来也很好，都是一个劝人向善，让人心里有寄托。特别是现在疫情后的时代，很多人心里面会有缺乏的时候，哎，你需要有一个盼望，所以信仰挺好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在座的当中，你信主的时间长了，好像你也渐渐的觉得，哎，我们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信仰，是不是就跟一般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两样呢？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啊，我们的信仰它并不是一个宗教，哎，不一样哦，不一样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他要与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是双向的。他要我们常常的去经历他，去遇见他。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也不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宗教，不是，他是要来救赎我们，他要把他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经历他，不只在2000年前他所接触到的人要经历他，直到如今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也都还要经历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会跟别人讲说我是信基督教的，不会，我会跟别人讲说我是信耶稣的。听起来好像差不多，但其实差很多，其实差很多。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这就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我们信的不是那个又死又假的宗教，不是，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都预备好要来聆听今天的信息，因为我们要一起来探讨这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好吧，这时候我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我们用恭敬的心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宣读神赐给我们的经文。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研读的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的1章17到19节。我们一起开口来读，预备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你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边与弟兄姐妹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在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也求主就在此刻你打开我们众人属灵的耳朵，挪去仇敌一切拦阻我们聆听真理的计谋，愿真理的灵和刚强壮胆灵就在此刻你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将那奥秘的事情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生命，得着能力，帮助我们成为听道且行道的人。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是取自于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以弗所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保罗对他们有特别大的负担，因为这个教会他们是一起的信靠主又热爱圣经的一个教会。可是保罗也很清楚的知道，他说如果一个人你只有在知识的层面上面知道，却没有真实的经历到这位神的时候，这样的信心呢其实是还不完整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信心的这封书信的一开头开宗明义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真知道啊，什么是真知道？如果从语文的来讲，语文的角度来讲啊，有真知道，那是不是就会有假知道呢？难道还有假的知道吗？难道你读了圣经读了半天，你会有假的知道吗？圣经里面有没有提过一个不完整的信心啊？ 大家去想一想啊，其实有哦。如果说你只有相信，哦，应该不说是只有，你相信到 99.999% 了，只要有 0.001% 的不相信的话，你没有办法带出行动。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信心它就是不完全的，因为信心若是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心要完全，你就必须要有行动，行动之后你自然就会带出经历，也就会让我们更加的知道认识这位神。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啊！我们信心，我们相信之后就会有行动，行动之后就会有经历，经历之后又更加激励我们的信心，然后又是信心、行动、经历，信心、行动、经历之后，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加的完全，也就越来越能够认识我们的神。那反过来讲，如果说我们今天把所领受的这个信仰只有把它当成是一个知识在研究的话啊，那你对神的火热这个心就会慢慢的冷却，因为它只是一个冷冰冰的知识和道理。我们从启示录也可以看到，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对教义啊非常的清楚，但是最终却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这不代表他们没有尽心服事，也不代表他们没有在追求神的心意，或者是他们没有在读圣经，或者是他们没有好的行为，都不是。但是他们最终失去了那一个对主的渴慕还有热心。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如果你少了经历神的渴慕，你如果少了这个渴慕，那就是一个空的信仰。也因此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遇见神，要遇见神。那么前面我们有提到，我们所信的它不是一个又死又假的宗教，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那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神他是可以被经历的，他不只是给我们一些死气沉沉的伦理道德教训劝人向善，不是，也不只是我们在头脑知识上所认识的好像有这么一位神这样的一个概念，也不是，他是真的可以被遇见的，是可以被遇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说我们知道神，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哎，你除了要有客观的事实之外，你还需要有主观的经历哦，很重要。我再说一次，我们的信仰除了要有客观的事实之外，你还需要有主观的属灵经历。举个例子，大家都很喜欢听例子，平常大家都很喜欢做一件事情，站着也要做，躺着也要做，反正无时无刻都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刷手机，哎呀，刷刷刷，很开心，刷了这个刷那个，停不下来。那我相信你在刷手机的过程里面，一定也看过某某的朋友们就在分享，哎呀，这个网红店太好吃了，你看拍的那个精美的照片，哇，那个食物美食很可能它非常非常的美味，然后它还是一个比如说众多美食评论家都已经点赞过，很可能还是一个比如说米其林三星的照片，哇，这个餐厅太好了，哇，这个厨师太有名了，看起来真是非常的诱人，那个食物垂涎欲滴啊。你做了非常多的研究，看了非常多的评论，但请问大家，直到你亲自品尝过这一个佳肴之前，你有没有办法真的知道它好吃不好吃？不行吧。你看得再好看，你没有吃过之前，你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知道，是不是？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是你要真正自己亲自遇见它之后，你才会真正知道。我再举个例子，圣经当中的例子，大家应该还记得雅各啊，不是新约的，是旧约那个雅各。当他夺走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然后离开家乡之后，他要逃到他哥哥啊，逃到他的舅舅那边去避难。他就走到伯特利的时候，神在晚上他的梦里面向他来显现。请注意听哦，神在梦里向他显现，他跟他说什么？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有注意听吗？神他说什么？他有没有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他没有哦，他说是什么？他说我是你祖父还有你父亲的神，所以他没有说我是你的神。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信仰是需要雅各他自己去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的，是要他自己去经历的。我们都有讲过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是我们的，他是我们的父神嘛。有没有他说我有没有讲说我是神的孙子？没有吧，也没有说你是我的爷爷父爷爷神，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你要跟神自己亲密建立关系的。你知道雅各他从小就是在一个敬畏神的家庭环境里面长大的，他一定知道非常多关于信仰的事情，他肯定也听过很多神在他家里面这个奇妙的作为，所以从现在的话来讲，他是一个标准的信二代，有没有？可是这都不等于他自己跟神亲自建立关系哦，这也不等于他自己亲自的遇见神，没有。直到什么时候？直到这一天的晚上，直到这一天晚上他在异梦里面遇见神的时候，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耶和华真在这里。从这一刻开始，这一位神终于成为了他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不再是听别人的话语当中所说的那第二手的信息，而是他自己第一手的亲身经历。你知道圣经当中还有非常非常多因着遇见神之后他们的生命得着翻转和改变的例子太多了，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在这边更大的分享，但是请大家记住一个结论，一个结论就是神非常乐意让人去经历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只要我们专心寻求他，就必定会让我们寻见。大家说阿们吗？阿们。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要遇见神哦，要遇见神。好，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为什么遇见神这件事情是这么的重要。那刚刚我们前面提到了嘛，我们的信仰除了要有客观的事实之外，还需要有主观的经历，这样子呢才能够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也才能够真正的知道他，让耶和华从别人口中的那一个神变成我们自己的神。其实不仅仅是如此啊，因为当我们遇见神，真正知道神之后，还会发生一些的事情。首先我们会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指望是什么？指望英文的指望就是 hope。 请问 hope 跟 wish 一样吗？大家觉得 hope 跟 wish 一样吗？听起来很像，有没有？从中文的翻译好像都差不多，可是不一样哦。Hope 跟 wish 不一样哦。如果你跟你的朋友讲说，Hey, you know what? 我想要买一个豪宅，将来有一天我要住在里面，然后可以很开心。你觉得这是 hope 还是 wish? Wish 啊。Wish 是什么？就是说你可以讲讲，说说，没有任何问题，但它不见得会发生， right?Hope 呢 ?On the contrary, 它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你是有盼望，你是有指望，你知道它一定会发生。所以当你在遇见神之后，你的人生就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是很有把握，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它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一个 hope 在我们的里面之后，不得了，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在驱动你这一个人，你过这一辈子你都有一个方向。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把一句话放在嘴边、啊、我们会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要承受神的国。没错，我们在理智上知道，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在理智上，可是因为你知道这是圣经讲的没有错，我也知道，但是有多少人你真的愿意现在你就跟在神在同在天上呢？你现在立刻哦，你真的有这个永恒的盼望跟把握吗？除非我们真正的遇见这位永恒的神，否则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很难很难知道什么叫做永恒，因为它只会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你只要遇见它，你才会知道这个永恒有多么大的力量。因为你知道永恒的价值之后，你就不会再担心现在每天日常碰到的那些琐碎的小事情， 你也不会再拼命去抓取所有属于地上的一切的人事物，你就不会去纠结这些事情啊。这就是为什么要遇见神，因为遇见神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hope， 这样的一个指望。再来，保罗也说了，保罗继续讲，他说，当我们真正遇见神之后，我们会知道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丰盛的荣耀，按照这个读过去，我们的中文的理解，你会觉得说，哦，所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荣耀。可是好像怪怪的，荣耀怎么会是我们要得呢？所以如果仔细去看原文，它其实不是这样写的。所以我们在2021年的和合本，它有把这个版本，中文的版本修订了一下。修订成怎么写的呢？它变成说，我们会知道他在圣徒中所得的荣耀基业是何等的丰盛。所以意思是说什么？我们会知道神的重点在哪里？是荣耀还是丰盛？丰盛，对，丰盛。哎，丰盛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哦，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呢。我看到大家好像有一点点狐疑的表情，不是很确定。我们是很，你知道，说明什么啊？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认识神，因为我们真正认识神，你就会很清楚知道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阿门。你知道基业，这边讲基业，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啊，基业是什么？基业就是遗产。遗产，如果说我们的父母或者长辈留下几千万澳币给我们，请问大家会不会觉得很丰盛？好像没有很丰盛，大家不是很兴奋。哎，在澳洲拿遗产还不用遗产税耶，几千万耶，有没有很丰盛啊？丰盛到爆炸，好不好？我应该，如果你说今天有一个，就是说，哦，你知道一个律师信说，某某某，你因为各种原因，你现在得到，比如几千万的澳币遗产，你拿到那一封信的那一瞬间，你应该说，哇，你知道爆炸了，太丰盛了，哇，天，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是不是？可是如果你仔细想想，你知道吗？这跟神要给我们的比起来，哎，差得远了，差得远了。因为神要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今生的 rich， 绝对不是。你看原文，他英文写什么？我还故意把那个字放大，有没有 ？The riches， riches， 因为它是从神来的，所以不单只是丰盛的，也不只是今生的，还有永恒的，而且它是荣耀，是圣洁的。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大吗？你知道当我们愿意为神过上一个合神心意圣洁公义的生活的时候，神是绝对不会让我们有任何缺乏的，不可能。所以请你不要去羡慕那些在今生有千万遗产的人，不用，因为我们才是世上最丰富的。神也一定会预备要完成我们的呼召和使命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不管它是属世的还是属灵的。而这样的一种眼界，这样的一种眼光，坦白讲靠我们的理智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这种属天的看见，只有在你真实的遇见这位永恒的神之后，你才能够得到。这就是第二个，我们真正认识神之后你会得到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一种眼界。再来，不止哦，你看真认识神好处多多。你除了得到指望跟这样的一个丰盛生命之外，当我们遇见神之后，你还会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重点在哪里？现在大家应该很有经验了，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我们会知道什么？能力，没错，能力。 power， 能力，这个字的希腊原文是 dunamis， dunamis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炸药Dynamite， 那种炸药的那种具有爆炸性力量的大能，是会爆炸的。你知道神给我们一个使命叫什么？大使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要我们在地上为主的福音来做见证，去影响别人，去祝福别人。那么为了要完成这个使命，神一定也会把相应的能力托付给我们。如果你觉得传福音是又大又难的事情，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你这个 dynamite 的大能有多大。 所以请大家千万记得哦，记得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福音千万绝对不是一个理论和知识，或者是一种说法和一个道理，不是。我们的信仰也绝对不只是一个心灵的寄托，或者是劝人向善的一个宗教，也不是。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神的大能， Dynamite 的大能，是有能力的，而且它是能够被看见的，不是一个感动，是能够被看见的。为什么？就像马可福音16章20节所记载的，他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他是又真又活的。传福音你绝对不只是在传耶稣基督的一个十字架的救赎之恩而已，也是要让人亲自去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直到如今依然行神迹。不相信吗？我们来看看神的作为。这时候我请Grace 帮我们播放一个影片，我们直接用直观的来感受一下神的大能，他的爆炸性大能是多么的大。一开始没有声音，所以Victor 不用担心。
身份是谁？无论你是从哪里来，无论你犯过什么罪，无论你受过什么伤，无论你怎么样，
你是谁？就我先问你
一
个答案，现在跟你是一样的，好，然后我们就让他们给你
看一下。
三
本，
可以
开始
没有信息。好，那个，什么？坐这边来。
久了哈，
对，没有信息。完全，我曾经说尽力，每个破碎的。
所以他们要尝到，
不是要尝。
就是要那个用这个来的这里，对不对？用这个来的这里，对不对？是不是？对呀、啊。现在不需要，不需要。那我现在知道，你先做这个嘛。所以这个跟这个这样就对了吗？
远超过你能够承担，他感觉你挫折绝望，就伸出手去摸。你一直今天为你预备，有条一直恩流，求神抱作勇气，翻出我的尽头，得着完全。我曾亲身经历你的破碎的生命，迎着耶稣的召唤。只是爱的河流，只是永恒破碎。
谁？看到没有？是不是一样长？摇 ，right， 是不是先长了？
嗯
，right， 但是他现在要的是信心。
哈利路亚，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个是之前曾经真实发生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医治见证的记录，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的可能来的时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是真的在那个地方亲眼目睹这个神迹的。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啊？你会不会真的被神的这种 dynamite 的大能触动到？因为神他真的就是这么又真又活，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是能够震撼人心的。如果你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在两年前我曾经在主日的时候也有分享过一篇的信息，题目就是超自然的神 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看回放，我在里面还有分享更多神超自然的作为。当然不管我们听再多看再多，那终究是别人的经历，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也因此呢，我是希望大家现在比较有被挑望起来啊，想要更多的在你自己的第一手亲身经历里面，主观的经历里面去遇见我们的神。说真的，我相信我们大家在跟别人分享福音之前，你难道不会想要自己先经历到神的大能吗？会吧，一定会的嘛，是不是？只有当我们自己先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之后，你才有办法把我们的亲身经历变成我们的见证，然后去引人归主。这样的见证是大有能力的。他说阿们吗？阿们，好不好？跟你两边两左右两边的人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又真又活的，又真又活的。哈利路亚。啊，说了这么多啊，我们知道神他是又真又活的，也是可以被经历到的，也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遇见神了，因为太多的好处了，帮助我们有盼望，然后呢，我们有这样的丰盛，并且我们有知道他的大能。接下来要进到今天信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来谈谈怎么样来遇见神，怎么样来遇见神。首先，保罗讲了，他说我们要遇见神，能够真正知道他的方法，就是要透过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也就是圣灵保惠师的帮助，因为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真理的灵就是这个保惠师，他是耶稣回天家之前求父神赐下来，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帮助者。圣灵他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有能力活出基督的样式，他还可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遇见神，让我们真知道他。所以遇见神的第一步，就是你要信靠耶稣，你要邀请这位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是第一步，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帮助。相信应该在座大部分人都已经有了具备这个条件了。第二个呢，我们要很重要的就是要有渴慕的心。神非常非常的乐意向渴慕他的人来显现，因为他曾应许我们讲，他们说，他说凡寻求的就必寻见。在诗篇的27篇第四节中啊，诗篇很多的诗都是大卫写的嘛，这一篇也不例外，是他写的。他说什么？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家应该对大卫不陌生，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从他所写的诗篇，你可以感觉得到他跟神之间那种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尽管他已经是对神认识很深，也常常经历到神的人，但是他在诗篇里面他仍然这样讲，他说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不断的寻求。这就是他寻求神的心志，因为他渴望能够永远跟神保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甚至到一个程度，他说我一生一世都要在神的殿里面跟神来亲近。哇，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种渴慕，我自己还没有，真的还没有。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神喜悦大卫，他使大卫常常遇见神。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像大卫一样常常遇见神，常常经历神，我们就需要像今天的诗歌所说的，如鹿切慕溪水一般的去渴慕神。不过当然呢，我们说我们要有遇见神的经历，因为他是 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遇见神的形式其实也是非常多样化的，我怕大家误会啊，所以我要特别说明一下。一般比较常见的遇见神经历，很典型的，很可能就是你的祷告蒙应允的。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一开始信耶稣的经历，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大家就鼓励你说啊，你这个困难我们祷告寻求神吧。哎，一次祷告之后，哎，居然很神奇的这个事情就成就了。心里想可能巧合吧，一次巧合，两次巧合，三次，五次，十次，到最后你就说应该不是我自己想太多，而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位神，他是又真又活的，所以你经历到神了。 这个就是经历神。还有呢，可能你在祷告的当中啊，比如说你平时的读经祷告灵修，或者是我们在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也或者是透过某一个主日的讲员的信息，神透过他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心有所感，当我们的心被主摸着，被主光照，被主更新，然后你从神的话里面得到安慰，得到力量的时候，哇，这也是遇见神，这也是遇见神，非常棒。不过我今天所要分享的遇见神啊，我要把它，容我这样讲，我要把它说的比较窄一点，我比较针对的是那种超自然的遇见神经历，是 supernatural 的，是为让你由衷去对神感到赞叹，会感到 wonder 的那样的一种遇见神的经历，也就是所谓圣灵充满的属灵经历。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不是说平时我刚刚前面说的那些遇见神的经历不重要，他们也都非常重要，不是，只不过我现在要讲的这种超自然的属灵经历，它确确实实可以让很软弱的我们更加直观的去感受到神的真实还有大能，也会很大的提升我们对神的认识，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听起来我知道还是有点抽象，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头一次经历到圣灵充满的一个过程。这差不多应该是10年前的事情了。想当年我还是一个刚刚接触耶稣信仰不久的慕道朋友，我来到教会也不过就几个月，所以我对神的认识还是比较停留在知识层面上。虽然我心里面也很想要相信，那总觉得圣经当中有部分的内容，比方讲摩西分红海，哇，这个是天方夜谭吧，实在是很难接受啊，会觉得这个是与我们所学的科学是有违背的，所以总是没有办法100%的去接受这个信仰。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学理工的可以举一下手吗？ 有一些人、哦、如果你是学理工出身的，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卡住了。也因着我这样一个学理工科的背景，很自然我会想要从科学的角度去证明这个神，这个信仰它的真实性。所以呢，我特别上网去寻找答案，你知道 Google 很方便， Google 什么答案都有，我找到了，在 Good TV 有一系列的空中主日学的讲座，题目叫做科学与圣经。哎呀，太好了，一共27集，大概10多个钟头的内容，我希望从这个里面能够找到说服自己的答案。于是呢，我就带着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状态，我带着一个非常巨大的理工科的头脑，我去到了一个教会所举办的营会。在营会的头一天晚上有一个祷告会，大家一起聚集在那边用方言祷告来渴慕寻求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领受方言祷告的恩赐，所以我只能在那边用悟性来祷告，但是我心里面也非常渴望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在那天晚上祷告祷告祷告，过了不久，牧师走到我的身边按手为我来祷告。就在那一瞬间，很神奇的事情发生，突然有一句安慰我的话进到我的意念当中。这其实很难形容，可是我当下感到非常非常的被接纳，被安慰，好像我里面有一颗大的石头，巨大的石头被神给挪走了，是那一种全然接纳毫无保留的爱，被爱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因为从小到大我的学经历一直都是属于我如果做得好，我有好行为就会得到父母的赞赏，所以我不断的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去赢得别人对我的赞赏。可是就在那一个瞬间，我突然的感受就是，不管你做什么，还是你没有做什么，或者不管你曾经做了多么不好的错事， It doesn't matter， 因为我就是按你的本相来接纳你。你知道那一瞬间，那一个 moment 是我从来这一辈子没有经历过的那种全然被接纳的爱，被包容。所以一下子突然之间那个情绪进来的时候，哇，眼泪直接就崩溃，啪就开始一直不停地哭。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在教会看到很多人都哭过，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你要知道我的背景，我是一个不会哭的人， 你知道我父亲在我高中过世的时候，我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你现在听起来觉得可能觉得很夸张，可是我真的就是哭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里面有一个信念，你知道吗？华人有一句俗语叫做男儿有泪怎么样不轻弹，因为它是一个软弱的表现，哭了就觉得你是一个没用的人，所以我是哭不出来的。特别是在众人的面前，你知道哭是很丢脸的。可是在那天晚上，那个神的爱进来的那一瞬间，我没有任何的，我顾不上了，你知道吗？一下子那个感动到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是停不下来。然后我靠在牧师的肩膀，他的西装外套啪全部都湿掉。我事后回想，我在想那个当下，我也不知道我哭了多久，可能那天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那天我大家可能想说这个弟兄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我真的就感觉是我这一辈子一直压抑的眼泪在那一天晚上要全部释放出来，全部哭掉，超级大的释放。我也不知道哭了多久，但我终于停止哭泣的释放完的那一个时候，就在那一个瞬间，第二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嘴巴开始不由自主的发出声音，我的舌头开始快速的弹动，一直不停的说，不停的说，不停的说，就这样子，我得到了方言祷告的能力。哇，你知道我那时候超级兴奋的，我心里面充满着喜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超开心的。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甚至于我的那个理工科脑袋还是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一个疯子，但是我里面就是停不下来，而且我感到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满，就是很满，我没有办法形容，它就是一种想要满出来的感觉，非常的热，非常的满。就是我后来知道说那一天晚上我经历到的就是所谓的圣灵充满。而正是有这样一个超自然的遇见神的经历，让我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对神的认识就不只是停留在我的脑袋知识层面而已了，也是在我的属灵经历上面，我很真实的体会到我们的神他真是又真又活的。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有卡住，他知道我这个人需要一些的东西才有办法过那个坎，所以他用一个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却又没有办法否认的经历，他来对付我的这个脑袋，他让我知道他的真实还有他的伟大，也让我不得不去承认我的渺小跟无知。所以从那一次的经历之后，我不再试着用我自己的脑袋去认识我们的神。我看了一半的儿童这个空中主日学的影片，我也不看。从那一刻开始，我做了一个决定，我选择，我全然的接受，毫无保留的去追求认识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现在回头想啊，如果十年前我没有去参加那个营会，我没有在那边超自然的遇见我们的神，说不定直到今天我都还在那里卡住啊。我想要用我的脑袋去认识神，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会说这一种超自然的遇见神经历是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因为它确确实实能够让软弱的我们很真实很直观的你去感受到神他是又真又活的，也会很大的提升我们对神的认识，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你知道美国 Bethel Church 的 Bill Johnson 牧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亏欠这个世界一个遇见神的经历，我们亏欠这个世界一个遇见神的经历。我们的神他并不是一个只有停留在理性里面的神，他也不是一个只能按照我们方式去做事情的神，我们的神他是行神迹奇事，他是成就不可能的神，他会用各样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让我们去遇见他。所以请千千万万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有限去局限了他的无限。我相信我们大家只要时常保有一个渴慕的心，就能够经历到神他超自然的作为，去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大家说阿们吗？阿们，阿们。说这么多，我相信大家现在应该明白 我们要遇见神，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渴慕的心。那么除了这两点之外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窍门。那就是其中一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特定的环境。你知道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凡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主就会在他们当中。不是说我们一个人寻求神不好，但是当有一群神的百姓同心聚集寻求神的时候，他所带下的那样一个集体的恩膏，这样一个环境确确实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容易来遇见神的。就好比我当年去参加的那个营会，当下所有的人都一起在那边同心呼求主的时候，你不由自主你会感受到神的同在，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力量。在那样一个属灵的氛围环境之下，神的大能会触摸到我们的心，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专注去寻求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正因为它是一个营会的环境，你知道营会通常它会是在一个远离市区甚至于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拦阻我们遇见神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人手不离的东西，就是手机。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那里非常的渴慕神，神啊，我好像鹿一般渴慕溪水，我要遇见你，神啊，你来吧，你来吧。突然之间手机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哎，喂，哦，什么事情？哦，是是是，对对对，哦，好，对，好，我知道了，哦，没事，我在干嘛？哦，我在遇见神，你等我一下，哦，好，好，我们有事再聊，哎，拜拜，拜拜。神啊，我渴慕你。我不知道，你这是渴慕神吗？所以环境很重要，会帮助我们克服软弱。去到这样一个环境的当中，它可以帮助我们从现有的生活环境还有你日常的琐事当中抽离出来。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其实就代表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分别为圣，在这个去营会的时间环境空间里面，我专门拿出来给神。这恰恰体现出我们对神的渴慕，难道不是吗？而这样的一种渴慕，我相信是讨神喜悦，也能够更加容易带下神的同在。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参加我们11月4到6号的这个家庭营，真的鼓励大家要把握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去参加营会真的不只是一群人找一个环境美、气氛佳的地方去吃吃喝喝，没有错，那很好，很难得的机会可以跟全教会的家人们有一个团契的生活相聚的时间，有些户外的活动，天气这么好，太好了，都已经春天了，对不对？可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我们可以一起在那里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好 OK， 好，这是第一个。所以遇见神我们很重要，要有渴慕的心，透过环境可以帮助我们。第二个，你知道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这个想要遇见神的心的话，其实真的很难啊。你的意志是会很大程度决定你有没有办法遇见神。所以如果说一个人真的非常渴慕遇见神的时候，你其实很自然你一定会有行动的，你不会只是坐在那里嘴巴上说我渴慕而已，没有用的。所以最后我要再给大家一个遇见神的小方法，是可以表达我们渴慕之心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因为你渴慕，你势必会有具体的行动。什么行动？就是透过禁食祷告来预备我们自己的心。禁食祷告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祷告方式，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应该也不陌生。但是到底什么是禁食祷告，为什么我们要禁食祷告，可能有些人还不是非常清楚，所以我很快跟大家说一下。好，我都已经写在屏幕上了。什么是禁食祷告呢？它就是为神的国度还有属灵的事情有目的的暂时不吃东西，把肉身的需要放在一边，为着神的国还有人的生命而谦卑自己，专心仰望寻求神。专心仰望寻求神，换句话说，透过禁食祷告这样一种特殊的祷告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放下自己肉体的需要，在这样一种攻克己身，保罗说的攻克己身的操练里面，为我们预备一个与神亲密的环境，不但可以让我们更加专注在跟神的交流，也可以更加敏锐于圣灵保惠师的带领。也因此 当我们非常渴慕想要遇见神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透过禁食祷告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一方面求神挪去一切仇敌想要拦阻我们的计谋，还有一方面让我们的心可以全然的向神来敞开。你知道真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请问大家，我们想要遇见神的这个心，有谁会想要去拦阻他？撒旦，对不对？撒旦会非常非常的不愿意让我们遇见神，因为我们讲了嘛，遇见神之后我们会有很大的翻转，所以撒旦会想尽办法要让我们不要遇见神。所以可能你现在还有各样的原因没有报名去参加这个营会，如果有任何的拦阻，我鼓励你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在禁食祷告里面你去寻求到底是什么拦阻你。那你也不要觉得说好像我已经报名了，是不是我已经就啊 OK 我就去就可以遇见神，也不是。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会有拦阻，会有事情发生。我不知道吓大家，但是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比如讲，突然之间你的公司老板就是说 for some reason 就是要在11月6号4到6号我们就是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在场，我必须要求你在场。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请好假的，请你千万要注意了，因为仇敌会用各样的方式拦阻你。可能我要预备一个考试，我可以现在做很多的预备，instead of 拖到那个 last minute， 你一定要用那三天去做预备。 I don't know， 或者是 on the way to the camp something will happen， I don't know， they're bound to happen things will bound to happen。 但是你用祷告的时候，在禁食祷告的里面求神为你开路，挪去一切的拦阻，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拦阻我们来遇见神。所以当我们真的在那个地方做好准备的时候，神的灵降下的那一个瞬间，你就能够预备好，是可以全然的向神敞开来领受神的恩膏，来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真的鼓励大家，鼓励大家，为了要让大家遇见神，我们祷告中心的同工非常的热心，为大家精心预备了一个7天的禁食祷告，即将在我们下个月差两周之后啊，我们会有一个全教会的7天禁食祷告。这个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家做好你不只是报名的家庭，而是在去之前我们一起来在禁食祷告的当中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要在这一次的营会当中来遇见神。所以鼓励大家不但只是报名家庭营，还要透过禁食祷告来预备自己。好，时间差不多，分享到这边，总结一下我今天的信息。首先我们提到，我们所信的并不是又假又死的宗教，而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信仰除了要有客观的事实之外，我们还需要有主观的第一手亲身的经历，才能够让我们亲自与神建立关系，也才能够真知道他。其次呢，当我们遇见神真知道他之后，我们不但能够得到永恒的指望，还有生命的丰盛，我们还能够经历到神他那超自然的爆炸性的大能。为了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福音大使命，他必定会赐下他的能力给我们，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有能力的，也是能够被看见的。也唯有当我们自己亲身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才有办法把我们的亲身经历转化成为引人信主的见证，来带领更多的人信靠我们的耶稣基督。最后我们也谈到了要怎么样才能够预备自己遇见神呢？特别是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遇见神经历，首先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帮助，同时我们要有一颗渴慕的心。我们也提到两种帮助我们遇见神的小方法，第一个是要预备一个环境，第二个是要预备我们的心，透过一个禁食祷告还有这样一个集体的寻求的恩膏的环境，我们就能够在全然向神敞开的情况之下来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给大家一些的启发，也非常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家庭营，还有我们即将要开始的禁食祷告。神应许我们说，寻找的必被寻见，寻找的就必寻见。所以相信只要我们时常保有这一颗渴慕的心，就能够经历到神他那超自然的作为，来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大家说阿妹吗？好，请跟你左右两边人说，让我们一起渴慕遇见神。 好，在最后的时间，我想透过一个见证的影片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请Grace 帮我播一下，谢谢。
聚会，大家一起用方言来敬拜赞美神，一起唱诗，在那样的氛围下，我真的被圣灵大大的充满。我当下感受到我的心完全向神敞开了，我非常的渴慕神，我想抓住他。随后，我们教会的倩倩姐妹来到我的面前，她让我来领受方言。Sandra、Michael 和倩倩一起为我向神祷告，不断不断的祷告。突然，我就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我的身体好像被火焚烧了一般，很热很热。于是我开始痛哭流涕，我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但是我内心的感觉是非常的平安，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悦。我大声的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我嘴巴好像被什么控制了一样，我发出了一些词语，我自己都是用理智听不懂的，听不懂的词语。但是我明白，我是在和神说话。我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不停地流泪，但我有一种深深被爱的感觉，很温暖，很平安。这真的是我基督徒以来第一次那么真实的经历了神。神让我感受到了他的存在，他真的存在。圣灵大大的触摸了我的心。太奇妙了，太恩典了，我的内心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安稳。更感恩的是，我的女儿从头到尾很听话，根本没有任何的打扰我。后来她看到我哭了，她居然说：“妈妈，你这是开心的眼泪。”我知道那天神就告诉我，他说：“你要相信我，我给你的恩典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我忽然明白，原来这一次的聚会真的就是为我预备的，他早就为我预备了。我真的要将荣耀归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爱是无价的，是宝贵的。只要我们敞开心，我们去寻求他，他必被寻见。我鼓励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能经历神奇妙的作为，能大大的被神触摸。
阿们。好，那我们一起用敬拜来回应我们的神。谢谢。